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的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聆听。
Everyone else has left now. I bet that this got you stressed out. Wondering what can we do now? Maybe let it burn out. Where I can't feel my face. Mind is twisted and weird ways. Wondering what can we do now?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何氏奇谈常规节目，退出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安，
我是老白。
我是四少，
大家好，我是雪豆。
哎，雪豆又来了。
哎，跟豆哥一起
来。对，感谢让我来到一个这么有文化的这个节目。
别，我们最没文化了。
谢谢你啊。
对，
你把这个节目提高到了他不能承受的高度。
那我也不能承受了。那我们先来，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这个还是跟大家做一个小广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推书嘛，会跟大家聊我们最近看的四本书，分别是老白看的是《任天堂哲学》
啊，
对，然后我看的这本书叫《偶像失格》，是一本讲这个追星的书，然后四二看的这本呢，其实这个是读库的一个很精装的一个很牛逼的书，叫《科幻界
漫
游
指
南》，
是科幻史。
然后雪豆看的这本书就跟他的这个主要研究方向相关，
哇，这么文化，
叫做《禁止绝望 CC2 的狂热现场》，
对 ，CyberConnect 很有名的一个游戏开发公司，
哇。
那我们今天这个有两本跟游戏相关的，一本跟追星相关和一本科幻相关，就完全不沾边的四本书。
好，
然后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这个有兴趣的话，来何氏奇谈这个淘宝书店就是下单，今天推荐的书也都会上架。同时呢，做一个广告，就是2022年7月28号到7月31号，何氏奇谈将参加2022年的北京 ABC 书展。
哇哦！
因为我们刚从伍德赤托赫那个艺术市集回来，然后我们就马上进入了下一个展会，
可以
非常的忙碌。最近这个夏天真的很累很热，
是的，
但
是
很开心。
对，大家热情非常高，
对，但是现在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对，在伍德那几天就是热的都已经都不想说话了，
今年也是邪
了
门了，真的。
然后那个安姐还有这个小绿老师啊，几位流水线女工每天就闷在图书室里边包装，
对，包那个画啊，包塑料袋什么的。
是
就是说很累，但是这个包画的那个什么还挺解压的，因为什么也不用想。
哎，
就是说诚邀大家一起去包画。
哎，
好，
总之
新的什么体验活动是吗？对，之前我跟Nadia曾经聊过，说哎，我们集合要不要搞一个什么编辑好梦一日游什么的。对，你过来当编辑，对，你玩游戏教你怎么写这个游戏评测，
然后当完之后再也不想当编辑了。
哎，对，是
做
可
能被人骂，
是吧？做个人吧，
在微博上被人挂什么的，
是
都体验一圈。
你让他们开半天选题会，马上就死，你知道吗？
行，
对，所以有很多人说集合网的主播和他现实生活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哎，这就对了，
对，这就对了
啊，还好，
都是假的。
说回刚才那广告，就是再说一下 ABC 书展，它的地点呢是在北京的劝业场文化艺术中。中心位置是北京市西城区廊坊头条17号，我们的这个展位是在3楼， 所以就是如果你刚好要去 ABC 艺术书展的话，也许可以来看看。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也务必要去啊，
请务必来啊。
对，书展还是挺好的，
对，花点钱，花点钱，
嗯，
陶冶一下。
哎，还有一个很重磅的信息，我今天必须要说，因为大家知道吗？今天是和氏集团的第42期
啊。
哇！
然后我们怎么庆祝今天这第42期节目？
还有这
推入墙壁，
来啊！
第42期节目。我们今天要在节目里宣布一个重磅的这个合作，
啊、
就是说，和氏集团要和42的这海报十日台节目
啊！
我操，
这期怎么还有这环节？
我操，这事儿你之前不知道是吗？
知道
啊，
养那么肥可这啥啥的，
等等，
好看！我操，
先让我说一下，
我就要看到血流成河，你快点。
这个和氏集团节目和海报十日台节目呢，将会推出这个夏季这个联名商品了。
哇
哇！
这一系列商品呢，包括这系列商品全部是跟海报有关的，就是那很可爱、很可爱的白色的小海报，然后包括两款特别可爱的手机支架，还有这个竹的扇子。
哦，你们之前在伍德拿那个扇子
是
吧？
那个
是
打样。
哦，
还有，
哎呦，
白色海报的玻璃杯，然后这些都已经这个制作完毕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海报的抱枕在制作中。
哇！
刚才说的前三种商品，如果你去 ABC 书展的话，都可以现场买到。
哇，这不得！
我在此提出一个非常严正的建议，就是海报十日谈这个系列主题的商品，请务必一个大拳套。
哎
哦，
整个
大全套上架，对。
然后呢，对，如果你没有
我送人方便，
如果你没有机会来今年的 ABC 书展的话，在8月1号开始，它也会全网上架，就上我们的淘宝店，
好，
还有
也可以进行一个网购。然后另外呢，在8月1整个月，我们也会跟北京就是当地的一些商铺进行一整个月的快闪活动，具体是什么商铺，我们会之后再就是跟大家这个说。然后其实合作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你说你是极客网的粉丝，到店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什么的。
哇哦，
那个
就是让我们先卖个关子。
你们快闪店合作有缺值班的吗？
可以，也可以。
我上门口站岗去，对，我可以摸一天鱼。
哎，对，主要那个海报形象非常可爱，
要我轮流摸鱼吧
也行，
轮流摸报。
那个形象非常可爱，就是你买了之后送亲友。送长辈、送男女朋友，真的是特别合适。
是
我买了海报，我回家立刻就可以执行一个枪毙，你知道吧？
可以，
可以。
别这样，别这样，
太荣幸了。
节目还想录，
就想动武啊，
非常舒适啊。
主要是那个海报十日谈，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有效信息的节目，没想到还能跟合适联名。
我们那个海报抱枕有多大？
挺大的，是那种可以在脖子上靠的那种。
哦，是吗？
但是对，还在制作中。
是，
行，
锐意制作中。
那安姐，你什么时候看看我们二次元新闻有没有什么可能？
可以，可以。
安姐，
疯狂联名，
你看看，我作为一个老苏联人，是吧？
你看你们这个嘴脸，
对，做几个徽章看吧，这就是小二次元。
前进，打瓦利西啊！
好的，好的，
同志，这里是卢比安卡，
感觉真是有点这个受不起。
都有，都有。如果那个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在底下留言想做什么创意，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抄袭。
哎，好，
太爽了！
求求朋友们给我投点票啊！我要做东西，我
太爽了，这节目
好
爽。
别这样，别这样。好了，那个我们是不是聊废话聊太多？
是，我觉得这些书也没有什么必要介绍了。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细说废话，
哎，行。
那个，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之前对这个二次元节目进行了一个抄袭，就是说节目开始之前想那个针对某一个小主题进行一个简短的闲聊。
没有，我们现在都不闲聊了，没什么可聊的，生活已经被榨干了。
进行一个生硬的新闻的播报
是吧？
对，
那行，我们那合适闲聊。
对，别过一阵儿，我们开始抄你们。
好的，大家就
互相
抄，
转圈抄啊，
没问题，没问题。
哎，
确实。
那这个今天这个闲聊的部分啊，其实刚好跟我最近看的书有关。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偶像失格》。
哦，
对，这个书，
这名字挺有侵略性的。
这个书特别好，它的那个日文叫《欧西莫尤》，当然它那个繁体中文版的翻译我觉得更贴切，叫本命燃烧。
哎呦
带劲啊，带劲。
这书特别特别薄，是不是很小的一个小书，然后他做了一个32开那种小开本精装，但其实它就有6-7万字。这个书讲的故事就是女主这个女孩喜欢一个偶像，很喜欢很喜欢，但这偶像因为打人就是塌房了。
暴力塌房事件。
对，它
还挺常见的。
日本的一个作者写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2021年得了芥川奖，日本很高等级的一个文学奖，所以
这么厉害，
不是一个单纯的少女 少女偶像什么网络小说，它是一个挺纯文学类的小说。
嗯，
它其实借由讨论追星这件事儿，包括偶像塌房，塌房了之后我的这个悲伤的这种心理描写，或者生活一团糟的这种情况，来探讨一种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偶像一个很远的存在和追星的你，
嗯，
探讨这样的一个人间关系。所以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这个书里其实我总结出来这个书里讨论的三个问题啊，
哎，
我们今天这个闲聊的部分啊，就跟大家聊这三个问题好了。
我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来吧，
你说吧，
很好奇，很好奇，
请，
有一种拷问的感觉，
这
来了，
进行一个拷打、
哎。
首先就是您三位追星吗？二次元、三次元、二点五次元都算。
完全不，
哎呦，
您先界定一下谁是二点五次元？
就是声优啊，什么舞台剧的那种，
哦，就是
比如《刀剑乱舞》的那个演员那种的，
啊、
类似那种的。
懂了，懂了，懂了。
啊、
我把
声优熟是吧？
对，声优那种我就把它界定为二点五次元。
那纯二次元就是追一些纸片人、
纸片
人
上。对，管人我觉得二点五次元，对，
管人算二吧？
啊，可以，可以。就二，就二，
冒犯了，冒犯了，
就摁二。
一会儿我就一会儿坐轮椅来打你。嗯、
先问各位追星吗？
我追，
您追哪个次元的呢？
我还真就是我涉猎还挺多。对，
我
操！你像三次元的歌星，比如说我很喜欢王菲。
嗯，就这样啊，追星的那种喜欢。
对，二点五次元的话，你看我很喜欢坂本真绫，
嗯，
对吧、
哎？
他是歌手兼声优嘛，
嗯，
二次元太说了，是数不过来，对，
嗯，
可能、这个、
但二次元也不涉及到塌房啊，问题是，
二
次元有
管人
该塌塌，
不是，其实真不一定，
嗯，
你像当年那个
怎么塌房、啊？
你像当时那个山本宽曾经做过一个那个偶像企划叫 Wake Up Girls， 他那
是他有问题，
那是山本宽的问题。
对，那个就是因为他过于写实，他反映了一些这个日本偶像这个生存的一些困境，还有一些黑暗面。
嗯、
哦，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追着小姑娘的时候就感觉，哎呦，
嗯、
被山本宽冒犯了，
就被
什么东西
被这种真实的元素所
是
所刺激到。
你为什么打破我美妙梦是这意思、
嗯？
哎，对，是有这种感觉。
嗯、
对，这个。就是你不看下一话剧情，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角色会不会塌房。
哦，
对，
二次元塌房，兽男动物园算不算？
哦、
算，我觉得还挺算的、
哦哦。
不是，那是看剧。我是觉得，就是追星这个心态，
嗯，
和你喜欢作品真不一样，
是吗？
啊、不太一样。
是，
嗯，那四十二追星吗？
完全不。
真的吗？
就是我特别难对，特别是一个人物形象保持那种就是追星的狂热。
出联名商品牛逼是吧？
不是。我哪收起来这？我靠，你这个帽子扣的太他妈大了！我这
可以，
不是主要就是我就刚才捋了一遍，从游戏制作人到作家，
嗯，
到歌星、影星，哪怕包括看管人，
嗯，
我都没有这种心态过，就是把一个人什么当偶像一般，
嗯，
疯狂崇拜
啊，捧起来。
但是你
有没
有
这个，
就是看他你就特开心，老想看的那种心
情也没有。
真的吗？
对，真的。真的，我看管人都没有这个心态过
啊！那你为什么要看呢？
我看管人是文化猎奇，
图一乐，
因为它是新的东西。
哦，
你才是
文化猎奇这个词儿有点牛逼了、
哦，
真的是，真的是，
就纯是乐子人，
嗯，
也没有乐子人，
嗯、
我也没有想看他。
不是他看管人看完之后呢，拿我找乐子，你知道吗？
对，我就觉得啊，这个真新鲜。
不是他看完之后呢，把就是他看过就是一个特别胡逼的管人推给我，然后他从中找乐子，
对、
嗯，这样、
哦，
然后我就不看了。
嗯，
你知道就是、
然后他又不看了。
嗯，
对，所以我很难理解这个心态。
嗯，
但是我身边确实有这个，比如说喜欢看阿拉西啊什么的。
嗯、
就这么这么追
了，那就是很纯的追，纯粹的追星。
沟通下来，我大概也能理解他们从偶像当中获得那种理想和梦想那种美好。
哎、
嗯，
是
还是能理解。
是、
嗯，
我就没有过这个心态。
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曾经认识过一个妹子，
嗯、
她就是追偶像追到什么程度，
嗯、
就是。他很喜欢大野智，
嗯，
阿拉西的大野智，哎，是阿拉西吧？
嗯、
对不起，我不
是
很
是，
我不是很了解阿拉西啊。对，
嗯、
今天枪毙你，
对，喜字可能出去把我枪毙了。
嗯，
对，就是他特别追大野智、
嗯，
就是喜欢到什么程度？
嗯、
就是我为了他，我要去学日语，
嗯，
然后他就去日本，
嗯，
追星、
嗯、
工作。然后学了一嘴非常流利的日语，就是为了说我有一天能见大野智、我跟他握手，就能跟他正常。抒发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感情，
就是把他已经把对偶像的这样一个追随变成生活一部分了。
就他所有出国这些准备，就是为了代志。
嗯，
就这种程度。
好想问
一
下他现在的心情。
我一想也挺牛逼的，我说
这
很
厉害，
很厉害。
老白呢？
对，我想知道老白追星吗？
我追过。
嗯，
是吗？
请问是谁？
是那个 Megadeth 主唱 Dave Mustaine，
你丫
的，
听金属啊，金属狗，
金属狗，
我也是，
我操、
但是我都没有追过金属明星、啊，
你我互相枪毙啊、
嗯，
就是你没有追过金属明星，说明你对金属爱的不够深，
是是是是，失格了，
哎、真是
开除了。
金属在就是整个摇滚乐的历史里边，它就是 Rock Star 属性最强的那个，
是、
嗯、
Slash。
对，这类似于这种啊 ，Slash 在我那儿开除、
啊。行行行，不跟你说，
是
可怕
就是
婆了啊！
哎、
就是，
你看听金属啊？
你看啊，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很早以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开始听金属，一般都是从四大开始、
嗯、
啊，对，
激流四大
哎
开始、
嗯。
然后呢，其实就是各有所好吧，但是我就是最喜欢的其实就是 Megadeth。
嗯，
然后他们2006年的时候本来打算来中国巡演来着，但是就是、
啊、
就是许可证没办下来。
嗯，
然后这一等其实就等了10年。
哎，
对，等了10年，然后到2015年在那个梅赛德斯，
嗯，
啊、
在那个石景石不是北京
啊，北京
石景山那边、
哦、
啊，在梅赛德斯中心，后来那个就是做了一场演出，那是他们来中国第一场演出。
嗯，
我这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听 Megadeth 的人。
是吧、
哦、
特别可怕你知道吗、就是
你想就有这么多人跟你一样
我就这个因为就是我们开始听金属的时候那时候是韩流刚开始的时候
嗯
就是 HOT 啊、
哦、
库龙
是
最早最早
说出这些之后就是听众有代沟了
有代沟
是
就是最早最早的韩国偶像团体
对
啊起来的时候
你但凡说东方神起可能都还好点
东方神起那都是后来的事儿
是
吧在我们这儿
HOT 那第一波
对就是然后时的一个是时代烙印特别鲜明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天梅赛德斯中心周围全是我这个年纪人
哎呦我天
非常可怕
啊是
令人感到极度的恐惧我操、
嗯、
但是就是他妈的就当时的场景是什么样呢就等于说就两个人完全不认识
嗯
你从哪儿来你从哪儿来就完全不认识你从北京本地来然后我他妈的是坐飞机来的、
嗯、
我是那个从哪儿过来的、嗯、然后就是整个场子差不多3-4千人，
嗯，
哦，
都是那一个，都是那种一样状态。就那个时候，我大概就明白了，就是说追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哦，归属感
是，
对，
哦，
同类，
非常就是那天那个就是中心保安应该没见过那种情况，就是那天的保安警力是一般演唱会的2倍到3倍那么多。
火、啊，
因为就是
生怕你们打，
生怕打，就觉得大哥们都不是善茬，要纹身，要皮漏，要不然他妈头巨长
啊！
别说，真是
对，还有我这样剃光头的，
嗯，是
对、
哦，
就个个面目凶狠，都是一个30多岁中年男子、嗯、
啊，
以为黑社会。
然后那个就是开一个什么，就是林肯领航员呢，
啊、
好啊，
那个、
大哥，
大气的路、
嗯、
整横的，
就是、
嗯、
全是横的，车里就是那个。
嗯
外边停一排，我全都是那车一个赛一个个儿大，
嗯
啊，下来就是有人在就是是开完会直接奔过来的，
嗯，
就是晚上7点钟开始嘛，
嗯，
然后他在那就很明显一个商务大哥，
啊、
特别牛逼，然后到这儿把车停下了，大气，然后就直接在那个直接站外边夸夸开始就往下脱西服，我操，
好啊。
西服都来了、
嗯、
对西服来了然后从那个后箱里边把自己皮肉拿着穿着挂上链子往里走
我
操巨吓人我操
哎呦我天
特别牛逼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演唱会现场安全秩序的关系
嗯
要求那个就是 Megadeth 的那个演唱会必须坐着
哎对这是
谁坐着听清楚
哎但确实这个是咱们就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反正北京很多演唱会，
北京很多演唱会就是这规矩。
对我看了很多，就是摇滚，包括那个之前植中深夫那个
对
乐队 Earthbound Pass 来的时候，上面就是摇滚，但你下面只能坐着。
坐着啊，
对你站起来立马就是有保安喊你去。
哦，所以那个二手玫瑰那个也是底下都是坐着。
奔驰中心那天晚上是这样的，就是 Dave 和就是他们那波人上台弹出第一个音符，
嗯，
底下一个座都没有，
嗯，
根本不听，
不是根本不听。保安本来按照惯例是谁站起来呵斥谁、
啊、对
然后就是当时的状态就是他敢说谁周围几百人能上一把弄死、
哦、
因为他们那个粉丝团体就是太、
啊、
太吓人了长得
都是老哥级的、
啊、然后就是
这么横的
就全场是11首曲子有几首曲子就是因为那个审查关系不能上
啊、
嗯、
然后就是11首曲子全场跟着从头唱到尾、
哦、
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喜欢听 Megadeth 的人
是、
嗯，
而且感觉那整个场真的是热闹翻天了。
嗯，
那就不是，那就是一种，你知道吧？到最后就是那种激动，甚至有点绝望了。
怎么的？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真特别绝望，就是因为他有一首就是那个《Holy War》圣战。
嗯，
哎呦，
火啊！
对，
名曲，
但是名曲，
嗯，
我们都想听，
嗯，
但是不能唱。
哦，
啊，
没过审，因为这曲子没过审，它涉嫌到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就是像那个多伦多飓风这种，就是歌词里边有内容的，有一些就是不妥当内容的，就只弹不唱
啊，
嗯，
类似于这些，还有 Capital Punishment 这些都是
哦，
然后就是他们唱完十一首还是十二首下场的时候，全场在那喊 Holy War
哦，
喊了三分钟。
喊安可吗？
喊安可，但是就没有办法，然后最后出来就是那个 Dave 带着乐队的人出来鞠躬说：“谢谢北京，
哦，
下次再见。”对，
哎呦我天，老白你还有这出节目，
挺好的，
没想到。
对，但是你知道，
甚至很羡慕。
对，下次多讲讲。
从梅赛德斯中心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彻底完了，你知道吗？
啊，
别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哎呦我天，
但是也
追星就
是哭的那种。
现场
有啊，
现场我大哥就那什么，你知道吗？我旁边
撕心裂肺的那种，
不是撕心裂肺，
嗯，
大哥一开始哇站起来跟我隔一个座，
嗯，
然后开始捂胸口，我操，然后哮喘犯了，你知道吗？然后从这边拿喷，往这儿喷，我操，
我居然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中年男人追星太可怕了，千万别让中年男人碰到偶像。
是，才发现我看管人小巫见大巫。
但我觉得追星就是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他就是能把很多人就是各个行业各看的各个就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他可以汇聚在一起，拧成一个一股力量，
想象的共同体是吧？
是我有一个印象，
想象的共同体特别好。
对，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你知道 HOT，
嗯，
在前年的时候举办了一场这个算是一个复活发，也不知道复活发布，就是就怎么说呢？就因为粉丝呼声太高了 ，HOT 嘛，那毕竟那是一代韩流的顶头啊，他就办了一场发布会，然后。我媳妇儿是 HOT 的忠实的粉丝，就喜欢的不得了。就当年在北京看演唱会，因为小初中没去，
嗯，
就后悔了一辈子，
后悔半生。
但当时还以为自己会后悔一辈子，结果HOT 说：“哎，我们开个演唱会，就立马就连就是根本就没通知我，就先直接把票都买好了，把飞机票订好了，
嗯，
然后说还给我买了一份，
牛逼，
啊，对，说不行，你必须得一会儿跟我过去，我要给你布道。”我说行，我去了。去之后，我到场到那一看，没什么，就男性的听众很少，那很正常，对吧？HOT 嘛。
嗯。
但是去的大部分都是，你可以看出很明显，就是30到50岁到60岁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女性
60岁啊。
对，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就是出道的时候，他们是妈妈粉，差不多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世纪初的时候，30岁他们左右。
对，少女变成了妈妈，妈妈变成了
奶奶。哎，HOT是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吗？
那可不，2000年左右，
2000年初。
我操，2000年都20年了，
02年，
22年，
对，然后我们到那场坐定，然后前面是看起来是个比较年轻的女性，然后打开手机跟女儿视频，还说妈妈得在这儿什么的，对，就那个意思能听，大致能听懂，然后扣了之后，旁边一回身，我一回身旁边坐一奶奶，
嗯，
头发花白，
嗯，
坐穿着HOT她的那个粉丝是就有白雨衣嘛，因为他们一开演唱会就下雨，他们的就是应援服是白雨衣，在那坐着拿着那个好像是张佑赫的那个。就应援的那种灯，
嗯，
还有一些自己做周边，然后周围很多那种粉丝自己自发的给你发东西，
嗯，
这是我们家的粉，这个偶像什么的，
嗯，
就发，对，然后第一个音起来，
嗯，
场里一暗，然后就你就发现那些奶奶啊，还有大妈呀，还有那些已经
瞬间变成少女了，
对，就那种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对，就是发出一种。不符合他们，根本就不符合他们年龄段，不符合他们外表那种力量。
自然的表情特逗，
对，就是
我甚至无法想象那个什么，
就是我也没法想，但我亲眼目睹了，我就觉得说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要如果真的是爆发出来，他会有多大的能量，
燃烧灵魂。
对，在那个场合，我是真正见到了，我也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追星。
嗯，
就是旁边那个奶奶，就是到最后一场哭得撕心裂肺，声音都哑了。
嗯。
就是那种程度，
实际上在哭自己青春。
对，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缅怀，是在缅怀的偶像，还是缅怀他的时光。
嗯，
但是我可能觉得，对，可能都有。
其实都有，就是在那一刻，就是偶像是一个能把人的感情连接起来的奇妙的媒介。
就像刚才老白说的，那哮喘大哥就是那种感觉一样。
我哮喘大哥，然后真的是现场就各种各样神头鬼脸，因为我早到一小时嘛，我在外边
神头鬼脸的，
真的是神头鬼脸。我以为我已经够神头鬼脸了，我到那儿啥也不是，你知道吗？
是，
就是现场真啥人都有，真的是什么人都有，包括就是说就打扮奇形怪状的，然后看起来特别正常，以至于在这个奇形怪状一堆人里边显得非常奇怪的人。
是，
我操，
嗯，
不得不说，我作为一个管人观众，确实是，
就你当你面对这种力量的时候，你不能说是敬佩，你就是只是说。说我操真牛逼，
嗯，
就没想到他们竟然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或者说他们竟然有这样隐藏的力量，
嗯，
是人是真奇妙。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哪儿的，这个是西北的一个大哥，是陕西的还是兰州的我忘了，
嗯，
反正是就是连夜坐火车来北京，然后给麦克戴斯做了一面大旗，就是麦克戴斯中国行
啊，
给他做了一面旗在舞台上送给他们。
啊，
巨牛逼！然后就是整个演唱会结束之后嘛，就是人们散场嘛，保安往外驱赶嘛，然后门口堵了辆什么车的，我给忘了，反正就音响开到最大声，然后十几个大哥在那儿围着合唱《Almost Honest》，
火！
哎呦我
天！唱完之后，大家各回各家。
对，唱完之后跟没事人似的，
没事人一样，大家各回各家。就是这场演唱会过去之后，你的青春已经被埋葬了。
火！我觉得也是有点这个怀念自己的以前的时光那种感觉在里面。
嗯、
你看，你想看，打满了铁钉的皮夹克，你一辈子能穿几次？
是，
嗯、
为什么要穿打满了铁钉的皮夹克？首先，
但说实话，我对这种追星的人，我其实还挺佩服他们、
嗯，
就是因为我自己老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有长性的人。
嗯，
对，就是能把自己的钱包，能把自己的精力全部都扔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我甚至很羡慕，
嗯、
我无法想象，
很有觉悟。
嗯，
我倒没扔过多少钱，就是
我主要是
时间也算呀。
我没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啊，发狂一般的喜欢个，特别是喜欢什么明星啥的。
嗯
啊，真的，我还挺羡慕。
所以听众们说，我都觉得我那不叫追星，我可能就是很喜欢。
嗯，
对，可能就是离追星还差那么一点吧。
嗯、不知道咱们听众有没有那种疯狂追星的？
我
是
有
的话，欢迎评论区说一说。
追星需谨慎，
嗯、
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也是在这本《偶像失格》的书里讨论到的，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被所谓的粉丝经济榨取过？就是包括但不限于买很丑的周边、很贵的、但是设计非常丑的周边，或者是买，就像之前我们有聊到过，买他的一个 CD 或者一本写真，但是我要买三份、
嗯、
一份自己看，一份布道，一份存着。
哇，那太多了吧？
嗯、
有
啊，有没有这种就是被粉丝经济所榨取的？
我觉得你说你就说行月那些什么 Fit Go 出乱七八糟那些时尚精品小垃圾，
嗯、
那不算吗？
嗯、
对
对，时尚精品小垃圾特征。正确，就是一般的周边都可以归到这个范畴里面。
对，就是
你也看飞车长是吧？
对，他们老说我像飞车长，对
确实，
所以我就看，但是现在不像了啊，现在不像了。对，然后就咋说呢？确实是有，就是你一看，我靠，这不最喜欢的作品啊、
嗯，
这周边啊，我靠，你不买，你能叫粉丝吗？
嗯、
当时心里就对，然后你像我买了什么东西，
嗯、
比如说明日香在 EVQ 里面那个眼罩。你说有什么用？我买了我会戴它吗？我并没有用。
那得买。
带
明天必
带
了，
明天必须带了，不带枪毙你知道吗？
好，
明天必带。
对，你说我买这东西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然后买那个宾得的 Q 几的也是 EVA， 当时我特喜欢明日香
啊。
宾得的 Q 几 Q 二叫什么？我忘了那个相机了。说的挺好，但是一收到跟玩具似的，巨大。就巨小，巨没用。
那一系列就是那样的。
对，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啊，当时以为哇，相机联名相机会很好，但其实收到时候其实很一般，
嗯，
根本没用几次就放那儿，
非常顺手，
但是很贵，
很
对
对，
但是很贵，三万多日币吧，当时，当时
那是真
汇率还高，
对，
汇率还高，当然可能卖个牌子嘛，
对，但是毕竟宾得的是吧？
而且你说这些限定版的游戏机，
嗯，
其实我感觉也是一种，
那肯定是，
对，因为你像我之前，你像新出游戏机，我肯定会先买，
嗯，
结果又出一个限定版，
对，那你会不会买？
又得买，
为什么要买呢？
因为我喜欢这个作品啊，它可是联名款的游戏机啊，我能不买吗？就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又多买一个？
就是没
后悔也来不及。
这玩意儿我一般就是，我就多买个手柄。
嗯，手柄可能
我有
一
度之二的 Pro 手柄。
我 PS3 就有三台，
我
这一台是老 PS3 刚出的时候买的，一台是那个《最终幻想》十三的限定版，一台是《最终幻想13-2》的限定版。
好，
就是因为啊一出了哇限定版，我太喜欢
这
个作品了，
杠上了。
对，我不买，
我今日必买。
对，我就得买。
那可是雷霆啊！
然后搬回家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交代。
就藏起来了，
三台一模一样的东西放那儿，
嗯，
所以最后只能藏遮遮掩掩。然后你看现在时代过去了，
嗯，
再回过头来看，哎，当时哎呦，这上这个头有什么意思？还花这个钱？
但当时特别开心。
对，虽然是限定版，但是现在你看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作品，对吧？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嗯，
是，就感觉有一点点后悔，
嗯，
但是当时确实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这些问题
就上头了、
嗯、
哎就上头了
啊。四十二呢，
巴比伦陨落
啊，啊是
是吧、
嗯、
其实我实体很少买，因为 我没有没钱买不是你没钱买，时间长了之后你就断绝了这个念想，
嗯，
就是我从来没有动过什么买什么限定主机的心思，
嗯，
只有两次吧，一次是雪原的PS4，
嗯，
然后我的订单被
卡
商家卡了，
哦，
然后第二次是想买那个战场女武神四的，
嗯，
那个主机，
嗯，
但是没有货啊，拉倒了，后来就无所无欲无求了，然后我觉得我目前买过的最冤大头的，电子消费品，
嗯，
就是游戏里最冤大头的是
《巴比伦陨落》，
不是
啊，
是《大海时代四》的典藏版，
我能理解，
还是喜欢。
我靠，那因为
说
了想到
头
脑一疼，就是
开始挠头了。
他送了一套 OST， 是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全的《大海时代》OST， 那套音乐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就。特别特别贵，
嗯，
那游戏
能说的吗？
就字里行间就写着割你韭菜，
是我就想给光荣一拳，
先给
七百多块钱，大哥，而且还是 MP 三的
啊，
给我气的，
没有那个
没有碟是吗？
没有碟，就是数字版的
啊。光荣怎么这样？
然后那游戏重置了，我操！我当时写差评就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套 OST 这个水平。值1000块钱，
嗯，
这游戏太傻逼了，
负的，
光荣退了，光荿退了250，我认了，
嗯，可以，
太坑了，那哇，就是我这辈子买过的最他妈傻逼的东西，
是，
这也
我跟光荣是不共戴天，
咬牙切齿啊，
真的是
不共戴天，
就是说
还买，
但是他是大海时代，
对，
就
是然后给
这也算是粉丝经济，
算是粉丝经济榨取，
那太粉丝经济了，
是的，
是
太生气了，
老白呢？
对，
有分享的吗？
我就不是这个，其实早年就买买唱片，
嗯，
买买 CD， 这个其实不叫就是说
榨取，
嗯，
但是就是我在那个买一些就是限量啊，或者说是针对某些。作品特定的时候，我会考虑它的理财前景。
哎，
对，
哦，
商业头脑
哈，
那就是说会出咸鱼的。
其实是一些微小投资，有的时候是在那个就是咸鱼上四处溜达溜达，其实就是习惯性的看上去看看。
嗯，哎，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哎，这个有点贵，要不要买的？但是可以当做投资，以后没准升值，我现在就买吧。但基本上你也不出它，最后还是买了，就是说这钱还是花了。
但是其实有一些人，就是粉丝，
嗯，
在那个收藏品的时候和出藏品的时候，其实挺痛苦的。
嗯，
哎，是难以割舍吧？
难以割舍。然后那个就是我之前，因为那个我老婆很喜欢JoJo嘛，
啊，
对，然后有一年过生日。就是那个JoJo和 Seiko 不是出过那个联名那一套吗？
是，
对，然后我就随便看看，然后结果我看到就是闲鱼上有个小姑娘挂一个布查拉迪的那个那一块
哦，
那块限量，那个就是一般来讲的话，现在差不多是就没有，有价无市，
是，
对，那个收的人特别多，然后我就那个问他，我说那个现货是吗？然后他说那个什么就是要交学费，
哎呦，
好啊。
要交学费，
我是学生。
对，他说他要交学费。
哦，嗨，我以为是什么买JoJo要就是买那个JoJo，
对，
反正等于交学费的意思。
没有，不是，他是说那个就是他要交学费，要很难过，但是呢没有办法，还是
真的假的？就是听起来有点
编故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事，反正就是我一听我也没还价，
嗯，
就直接拍了，
嗯，
拍完之后就是。结果发过来之后呢，就是东西没有问题，还另外送了一个就是JoJo的限量充电宝，
哎呦，
还有一套那个就是布查拉迪的胸针，
哦，还挺上心。
对，
嗯，
然后就说是就那个，然后闲鱼上讲的就是说那个没还价就拍了，然后看起来也是很喜欢的人，那我这些东西就都送你。
哎呦，
哦，真好，
对，
是相当不错啊，
嗯。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像那个。接手限量版或者说收藏品这些东西，如果说对方真的是一个是个非常非常喜欢他的人，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妥善的归宿也是好事，
传承啊，
传承，对，
是，
对。之前我有一个很喜欢声优，但是就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特别喜欢宇多野涉，然后那时候我买了他好多的 CD， 但是后来有一天不喜欢了，对，就是
不喜欢了，可以行，
就是也
不是不喜欢了，一觉起来啊，不喜欢了，是吧？
不喜欢了，
一咬牙
那个出坑了，然后我就在 原来的旧的那个微博上说，我现在要卖宇多野顺一堆 CD， 谁要买？然后有一个很狂热的粉丝就说他要买，然后也没有还价，就全都买走了。后来过了几天，我看那个人发了一个微博，就说这些我都有，但是我就是见不得有人出坑，我就要把它买回来。
我操，这是信仰！
我天！
然后看完以后，我自己还觉得，哎，我反思一下我自己。
哇，这什么正义骑士？
这个纯度太高了，
太强了、
嗯，
这是真爱、啊，
太厉害了，
比不上，比不上。
买进天下限量版。
但是我觉得你像这种限量版或者是这种时尚精品小垃圾、
嗯、
有些时候你虽然会觉得后悔，但是如果换作我，我是不会把它卖掉的、
嗯、
我没有出二手的习惯。
嗯，
而且有些时候我觉得当年也喜欢过，
嗯，
毕竟也是倾注精力，我把它卖了的话，就感觉我之前付出这些东西就没有任何的回报，或者
有一种这个薄情寡义的、嗯
哦，
对
啊，
就是、
嗯、对不起，
这可能是有一种我喜欢过的证明。
嗯，
这些作品都是我当年沉迷过的，
有道理。
我的记忆，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
是
吧？
是，所以说你之前有些时候卖东西什么的，我还挺不适应的，就觉得、
嗯、
哎呦，这都是好不容易自己挣来的东西，或者是自己从哪儿淘来的东西，就这么卖了。
确、
嗯、说的对，
嗯、
确实啊，
对，这个我个人的习惯啊。
对，所以说送我，
对，
我是学生，送我包邮，送我，
对。你是畜生也不行。
好了，今天这节目前面说了
聊成了
太长了，
聊成了
三十分钟
常规节目，
还挺带感的，
感觉是个很好的选题，
确实
跟大家说一声之后可以展开聊一聊。
哎，我们这期的标题我都想好了，刚才聊的时候就是叫那个、
哦、
我就是要追星。
哎，可以，对，
羡慕。
您说一下这本书吧。
对，我还是说回来，为什么要聊追星？是因为我最近看了《偶像失格》这本书，
嗯、
这个书。真的很喜欢，但是它确实很短很短的一本书，但是就是说这本书一个小时可能就看完了。但是它的故事啊，也很简单，就是说讲这个女学生，一个女生，她喜欢一个音乐团体的其中的一位男成员，但这个男成员就是、
嗯、
对她来说是像神一样的那么一个偶像，但
是
有一天这个男明星打人打粉丝、
oh.
然后就是一下子塌房，然后在塌房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女主人公她开始生活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因为她一直在网上写博客，就是讲自己怎么追星啊，怎么去买周边呀、啊， oh. 怎么喜欢这个男明星的那些心路历程，然后在塌房之后她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变化，这本很细腻很细腻的书。而且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偶像失格》这个书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网络小说，或者是那种流行故事，它更偏向于一本这个文学向的，就文学作品，是因为它想讨论的是一个就好像那种中世纪狂信徒一样的人的现代版，但是他、
哦、
探讨的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就是也不是友情，也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而是一个离你很远很远，跟你在你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人，但是他又在你的生活中处处存在，这么样一种新的现代的一种关系、
哦、
那个人可能是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的一个人，你的偶像、
哎、
但是他可以每天治愈你，让你生活充满动力，没有了他你就觉得活都活不下去了。
什么后现代宗教，这是
还真是。
对、嗯、虽然它是一个听起来特别现代的故事，但它又有很中世纪的那种意味，所以就是读起来
很
有冲击感。对对对、
哦、
嗯、
哦、
所以
有点意思。
我很建议大家读，就是你平时不看书的人，我认为读这个书也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他的行文是一个特别小女孩的行文啊、主人公就是我，以我的第一人称自白来讲的、
哦、
都是那种一个小女孩的那种语气说的，但是呢并没有那么浅显，可以有很多很深入的思考，但是语言表达的又很轻快、
哦、
嗯，所以我认为这是这个书的一个好，就是很好的一点之一。然后第二就是这个书之前也说它的作者叫宇佐健玲，是一个1999年出生的一个女大学生、
哦、
但是她就是出道就是才20出头已经获得了日本这个最高文学奖，
是
就是
芥川奖是有人头20年都入不了围的、
对，然后他是这包揽了芥川奖、三岛由纪夫奖和、
啊、
对文艺奖，
我
就是很牛逼的一个，就是新人，很牛逼很牛逼的一个新人，
这么厉害，
这真是天才了、
那太厉害了。
嗯，语言的表述也很细腻，就是我还挺喜欢的。刚才我们不是讨论了几点吗？一个是作为粉丝有哪些种类是这个书里讨论过的，其实这个书里给粉丝分了一个类，我认为这个分类就还挺好玩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对号入座。比如有一种粉丝是这个 推崇偶像的一切行为，也有人呢是盲目批评，这个批评盲目的人不配做粉丝，有人对偶像抱有恋爱情感，却对偶像作品没兴趣，还有人对偶像没有恋爱情感，但是很积极的回复偶像的动态，渴望和他建立联系，还有人只喜欢作品，对偶像的私生活没有任何兴趣，还有人专注于花钱支持偶像的事业，有人呢热衷于加入到粉丝的群体中，还有一种人一种粉丝，我觉得是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女生的类型，我觉得也是我的类型，就是想做一个淹没在人海里的粉丝，想成为掌声的一部分，欢呼声的一部分，用匿名账号留言说谢谢，
怪吓人的。
这种的不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什么路人粉、妈妈粉、私生饭、什么粉丝头子，对，就这些分类嘛。
对
对，还确实挺有意思的。
这里边没有提到女工是吧？
数据女工打榜
打榜，
对，
肯定，我估计肯定也有。
不是，但是我这个年纪的，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只关心作品，
嗯，
同时对就是他的私生活就大家鞭挞那种。
对，你这种是属于比较理智的，但是
不是理智，是因为 Dave Mustaine 他在现实生活里边就是个人渣。
行。
但主要是现在很多就是追星的女生啊男生啊，他们的思维还不是那么
成熟，
对，就是很容易被一些信息就一下子带偏了。对，
特你自己回过头来想，你当时怎么像个傻逼一样，就是有那种情况。
但是
长大了回过味来了，
这个其实是就是很多很常见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造神的和摧毁神的都是同一批人。
是
是，
主要是因为可能大部分的粉丝是比较好被拿捏的。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说法嘛，就是说微博上的很多粉丝只看一半，零思考，但是双倍反应。
哦，
对，
这钱好挣啊。
对，所以说可能粉丝这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分类。你像比较有头脑的，他就会变成粉丝头子，对吧？他
也不一定，
他就会确实很有。你像之前国内很多那种什么粉丝应援会，之间会互相掐架，或者是就刷榜流量。
你是说那个出那个就禁止令之前的那个？
对，你看之前还有什么让进群的时候你必须要买几张专辑
啊？确实，
我才能认证你成为我的粉丝团的一员，
就很病态，我觉得真的是。
对，有这种。对，就感觉也是因为这种粉丝经济或者是这种粉丝运营的一种模式化，就导致催生出来这些东西。
我操，我觉得我们开节目卖书功德无量，是吧？
少整这套啊。
但主要这个东西离咱们特别近。
对，就
是
你身边，就是你如果不追星，你身边也肯定有追星的人。
哎，是
这个太
你很
正常了，
你能很轻松的从这个书中找到他们的影子。
对，
嗯。
还有就是我刚刚想说，这个书还讨论了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关于榨取这个粉丝经济，就是你会不会被榨取这件事儿。这里面也用了一个特搞笑的一个口吻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悲催的事儿，就是这个女主曾经买这个她喜欢这个偶像的周边，但这个周边真的非常的丑。她用这个原话就说，她说这个之前这个偶像弄做了一闹钟叫语音怦然心动闹钟，然后命名非常羞耻，钟面上印着强颜欢笑的偶像，时针和分针的前端还设计了小吊坠，真是一言难尽。然后说集齐了土、贵、羞耻三大要素，被大家疯狂吐槽，结果还卖得很好，真是太搞笑了。花8800块买了闹钟，然后我们真是骗子最喜爱的那类人呢，就是这种。
哇，
就是我觉得真的特别逗，
这还挺典型的，
听着还挺开心的，是吧？
对。我反正我就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咱们办公室肯定有人也是买过这种就是羞耻周边，就绝对有，花很贵的钱买一个丑周边。
豆哥脸上表情复杂。
是，你怎么说呢，就说回我刚才说的 HOT 的那个周边的雨衣，一件也不便宜，一穿破了之后我旁边的女生在那儿跪着哭，周边破了呀。那可是 HOT 的雨衣啊，怎么就破了呀？
别这样，
天哪！
对，但这东西在我们眼里看来啊，不就是雨衣吗？但是在他们眼里看来，那不就是他们可能也知道是雨衣，但是破了就是心疼
生命。
对，他丑，可他那是偶像啊。
操！我想起来，我高中时候就超任时代，就那时候我们还去游戏厅玩那个超级任天堂嘛。然后我们同学里边有一个大哥特别迷当时的横山光辉三国志
啊，
好漫画的
那个是一个很老的，就是三国的那个战略游戏，
是特别老。
后来就是那因为那时候都按小时玩的嘛，
嗯，
就有一天他兜里没钱了，然后再就是临就时间快到最后一把，他曹操被吕布汤了，
那
好啊，
就是等于说记录里边所有的骑兵被吕布汤得干干净净，
很悲伤。
大哥当时就崩溃了，哭了，我操， 怎么可能？吕布也不可能，就差不多。我觉得跟你当时那个描述是一个意思
啊，是自己当个宝，结果
有一种就是信仰崩塌那种感觉。
是，但有些时候就是你往往知道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自己心知肚明，你也说服自己不就是个东西吗？但是它就是很难过，很悲伤。
嗯，
对，就这种悲伤不是源自于这个东西坏了的悲伤，而是源于这个东西身上附加的价值消失的悲伤。
卖的就是它的附加价值。
对，
嗯。
还挺深刻的。
对，然后这个书
我们海报卖便宜点
是
我们不会那个黑心的，我们不是黑心厂家，我们是这个良心厂家。
我们又不贵，我们又不丑，
是
对吧？
我们
丑不丑另说啊，
对，
不丑不丑，
那东西不丑，
不要，
除非
我比较丑，
除非印上在上面印一个强颜欢笑的老白啊，
还怪吓人的。
哎，
我不能允许有人入坑，你一出我就全买了
啊，可以。你才正义骑士
啊！我正义我自己。
笑死了，
嗯，
好吧，这个书我讲的时间有点长了，那我就最后总结吧。他其实讨论了好多好多关于追星方面的事情，也包括比如说偶像和粉丝撕连的事情呀，然后偶像团体如果解散了，那你会怎么样呀？
啊，
包括这个偶像如果退圈了怎么样？他里有一个词儿特别经典，说这个偶像如果退圈了，他的所有的这个写真都会变成遗照。
对，说的还挺
狠的，我操，
一针见血啊，
下阴间是吗？
是。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它虽然是讲了一个完全追星的故事，但它里面这个明星是一个我不怎么出场的状态，其实讲的都是我
啊，
就像
自我剖析，
对对对，
完全的主观感受。
对，有一个电影叫那个《听说同岛要退步》，
哦，对对对对，
就是说那个电影里虽然标题里是同岛，但那个同岛根本不出来，然后就是讲的都是别人。这个书就类似那种，虽然讲的是偶像失格，但这个偶像是很遥远的存在，他剖析的全部都是主人公自己。
嗯，挺有意思。
嗯，所以这书
很棒，
对，很推荐大家，就是没事可以看看。
嗯，对，又贴近我们现实生活，又有一些警示的含义在里面。
对，
现代精神原子化。
哎，
对，那这个我这部分就讲完了，时间有点长，那就是说接下来要不是雪豆，
要我来讲吧。
行，
我看了这本这个禁止绝望啊，
嗯，
然后写标题叫 CC2 的狂热现场。
嗯，
其实如果就是我相信咱们听众都是玩游戏的，对，就是玩，可能就是各种游戏都会涉猎嘛。
嗯，
但是可能很多人儿时都会接触过一个游戏，叫做《火影忍者》。
真的吗？
究极风暴非常有名，我感觉这个东西在我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嗯，
然后我的后辈，比如说你像初高中生，
嗯，
他们心中的地位跟97拳皇97一样，
嗯，
哦，那么高啊！
我感觉是
究极风暴是，
对，究极风暴就是很有名的一款游戏。然后开发这款游戏的这个开发商就叫做 CyberConnect4，简称 CC2，
嗯，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心目中很有名的漫改游戏，做漫改游戏
出名
的，
嗯，
对，
嗯，
你像前一阵的那个鬼灭之刃，
嗯，
什么什么雪风坛什么的，就名字很长，
嗯，
我没记住，
嗯，
然后还有之前的乔乔，还有马上，那个乔乔马上就重置了嘛，
嗯，
对，那个 ASB，
嗯，
然后还有前一阵复刻那个 Dot Hack GU 也是他们做的，
嗯，
就算是一个自己非常老的公司。而这本书呢，就是他们这个社长叫松山阳，
嗯，
写了一个自传性质的书籍吧，
嗯，
然后他就是这本书其实不长，然后你一下午就能读完，
嗯。嗯，
就是整体内容就是更像是他自己的一个自传，
嗯，
然后他会讲自己的理念，
嗯，
然后讲自己如何创办了 CC2，
嗯，
就 CC 这个公司，然后后来是怎么把这个 CC 公司变成了 CC2，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为什么这公司叫 CC2，
好
叫 CC 呢？对，其实这本书里面有讲，
嗯，
然后又讲了自己一些在开发游戏上的一些理念和哲学，然后还给大家做了解释，说，哎，我们为什么会做漫改游戏？
嗯，
对，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就是所有人一说啊 ，CCR 就是做漫改的，我们也不希望未来成为这样的东西，就是做一个证明吧。
要还是正经做事儿，
哎，正经做事儿。然后我就简单的看了看啊，
嗯，
就他这个书呢分三大部分，
嗯，
第一上来就是讲他这个已经成立好这个公司之后的一些规章制度。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的日企的领导人。
嗯，
哦，现代人
思维很活跃，
哦，
很会接受一些新鲜事物，但是有一些方法很老套。比如说，
哦，
比如说这个人，比如说他在公司里面，就是说你可以剧透，
嗯，
他就是说一个东西出来之后，他不会禁止说啊，这个比如说
不许说
，对，
嗯，
你要照顾所有人体验。他说不，我们不会这样做，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剧透了，
嗯，
是因为一 你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
哦，
因为你没有第一时间去看
啊，
我对吧？
我操，逻辑完美，
这人可以。
对，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所有人都在讨论，然后因为你的剧透而所有人不能被讨论，
嗯，
那这样的话，大家这个热情就会被消散掉，对吧？我没法跟你分享了，我看了新东西，我想跟你分享，对吧？我咱俩都看，但你因为你另外一个人没看，
嗯，
就得照顾他的心情，这样不就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体的氛围吗？
嗯，
所以说我允许剧透。你可以剧透我，对，因为他有时候因工作忙，他确实没有第一时间看，
嗯，
但是这个事儿我也理解，
嗯，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就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员工不能抱怨，不能抱怨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好忙，我最近没有玩很多游戏或者怎么着，
嗯，
或者最近也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他就觉得说，你这个员工的人，就是已经对游戏失去了热爱，
哎，
嗯，
呀，
对，真正热爱游戏的人是不可能会说，哎，我没有时间什么的，你挤出时间来啊，
不睡觉也得给我玩，
对不起，
就是，就是你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啊，
嗯，
就是你要想有时间，怎么着都会有办法挤出来，但你这样只是个借口，
嗯，
做游戏的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借口，
确实。
然后他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忙，他说我的工作是工作，
嗯，
我的休假是工作，然后我的吃饭时间我也在工作，我任何时间都在工作，
嗯，
他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工作狂，
十度啊，朋友，十度。
对，
我感觉我几年前就这样。
对，但是他说我
没有自己的，
他这书也说了，说我这样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不习惯，
然后
可能觉得说你对工作狂嘛，但是说我却很开心，因为我做游戏是我喜欢的事情，
嗯，
我一直在为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再去做努力，再去发散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热情，
嗯，
我不觉得很累，
是会很开心，
对，
你也不会觉得很累，
你真的
就是过两年之后你就会垮掉，
对，
嗯，
对，
是，
但他就是这样嘛，他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是这一部分讲的是这个，第二部分就开始讲他怎么建立这个公司，
嗯，
他说以前就是完全对游戏也没有什么兴趣，他本来就是个 ACG 的阿宅，
嗯，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之前上高中的时候也怕影响到周围，就老藏着掖着，上大学就放飞了，
嗯
哦，
然后吧上大学之后呢就看他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福冈好像是，
嗯，
然后
那不算小地方，
福冈不小，
啊，一个地方
啊，对，福冈某一个地方，
嗯，
就他那个就是很多人就是毕业之后会到大城市去工作，
嗯，
就他们大城市就是什么东京啊大阪这种地方工作，
嗯，
对，然后最后他发现好多前辈走了，然后过一阵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他就奇怪说，哎，为什么就回来了呢？那跟那些前辈聊天就说，
嗯，
哎呀，大城市这些工作太没有常理了，
嗯，
太反人类了，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一种疑问，是这个工作真的反人类呢，还是我自己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
嗯，
而感到不适，就是不适应呢，
嗯，
所以他就自己就去摸索，然后就去一些这种跟游戏毫不相关的这种什么混凝土公司去工作，
哦，
他就想找这个社会的这个工作的界限在哪里，
嗯，
然后就在那么找，就大体自己也心里清楚了，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嗯，
然后有个朋友过来说，你说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戏公司，开一个游戏公司，
嗯，
想找一个行外人，
嗯，
就是完全没有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们的这个目光可能会更客观一些嘛，
嗯，
说要不要来掺和，他就进去了，
嗯，
结果进去之后开始做游戏，结果他啥都不懂，他以前做混凝土公司的嘛，
嗯，
然后他就只能重新学像素点像素，
嗯，
就做一些美术的工作，然后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他说就既然做不好我就拼命做，
嗯，
对，家人上8小时我自己干12小时，
太
干16小时，
太昭和了，
就巨昭和那种，
嗯，
就是那种为了工作拼了全命的老哥，
嗯，
然后就
这个时代你可不兴啊，
对，做起来之后呢，然后结果到了关键时候社长跑了，社长说我想去做网络，那个时候那个手机网络刚兴起，网络，
哦，
社长没了，
好，
然后剩下几个人都傻眼了，咋办啊，社长没了，他说要不然我来做吧，
挺身而出，
对，我挺身而出，我来做，
临危受命，
对，然后
在日本人里边愿意承担责任可不多，
对，
也不
狠人，
对，也不能，
对，他说他就自己觉得说自己既然是要成为社长，
嗯，
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嗯，
然后我要把这个整个公司的规章制度就重新定一下，
嗯，
定特细，连什么员工洗澡都要管，就这样，对，必须
什么呀，
他就觉得说你在公司工作你必须得有工作的样子，对，你要你就是说，而且比如说那个他不跟咱集合似的，上下班爱几点来几点来，爱几点走几点走，他就觉得不行，必须得9点来，
嗯，
对，
这节目CEO不停没事儿，
对，就是九点来怎么说呢，就是你就按时来了你才能有保证完成工作的时间，
嗯，
他就是说，如果你要晚上10点来，然后晚上10点走，虽然你也工作，第二天10点走，
嗯，
对吧？你虽然也是，但是你跟大家时间错开的，这样你工作效率也不很好，因为游戏是不是一个人能做的？
是
要好多人一起合作的，
嗯，
所以他要强制规定，就做了很多东西，虽然大家很反对， 结果但是就因为这样的规定，所以公司就开始走上正轨，因为一切都规矩起来了嘛。
嗯，
然后他们又认识了万代，然后万代就给他们这个，他们帮万代做游戏，那做到这儿就成型了。
嗯，
然后就有点名气了，做了 Dot Hack 嘛。
对，
然后
这个 Dot Hack 这个游戏在当时是个影响挺大的多媒体企划。
是他们当时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就他说我们给万代做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报恩，因为他们公司之前几部作品都是万代给的这个资金跟开发周期，他说我们做这东西就纯是为了给万代报恩。当然万代当时说，那万代市场挺有意思的，
不用你整。
那万代做那个万代市场叫老提，他这个就是他叫提，就提壶那个提，
嗯，
对，就是就称呼那个老板叫老提。那老提就是说我们万代啊，就是一个天天做垃圾漫改公司的作品，你也不用做什么 IP， 你就做漫改游戏就行了。
嗯，
他不说你们给我了帮助这么多，我就要做一款能让你们用十年的 IP 的。
嗯，当时那个 Dot Hack 就是要做那个长线运营的持续。持续的多媒体企划
是，所以说你看他搞得特别大，比如说像真本异形，
对，
对吧？
摊子巨大，当时那个事儿。
对，当时就是基本上是豪华阵容了。说真本异形挺有意思，就开始找真本异形说我们要做这个刀塔了。真本异形说对不起，没做过游戏，我不来。他们就特鸡贼，就是找真本异形说，我们拿三 D 做了个凌波丽，
嗯，
您瞅瞅看看。对，
嗯，
就是因为真本异形说我画二 D 我不懂三 D， 你做出来东西不一定像我。他们说，哎，他们做了凌波丽，说，哎，你看看这个东西跟你们的这个感觉像不像？
嗯，
但是然后一开始真本异形说不像，确实不像，确实不像啊。
嗯，
就是说，他说我当年给了好几个手办师去授权做我这个凌波丽模型，那是真的是把做成三 D，
嗯，
那是相当好看。
嗯，
然后他第二次就买了那个模型去，然后照着模型又做了个三 D。
嗯，
就说，哎，真本异形，您看看我这个做的怎么样？这本英雄就说，哎，有点意思了，
嗯，
我再给你改改什么的。然后改着改着就突然反过来，哎，你这不是让我来给你画东西了吗？
嗯，
哎，行，既然画了吧，反正你们也挺有诚意的，
入局了，
哎，这事就成了。
啊，
然后后来就他们做的 Dot Hack 就齐活了。
嗯，
对，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万代非常信赖的公司。
嗯，
随后做火影忍者其实也是，就是万代他们万代很信任他们，给了他们很长的制作周期，
嗯，
给他们充足资金，然后他们就去 Jump。 然后他这个松山阳很喜欢岸本齐史，
嗯，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想尽最大可能去还原一个漫改作品。
嗯，
然后但是岸本齐史其实也是很细心的人，就比如说当时他说了个细节，
嗯，
火影忍者里面所有的忍者不是穿拖鞋吗？
啊，
嗯，然后就是说，然后那个责编就是说你这个人物这个脚趾这个位置方向是不对的，
嗯，
透视是不对的。然后他就说玩家玩起来谁会注意脚趾这些细节，不都是看上半身动作什么的吗？然后那个责编就是说我不管你们技术方面的问题，我只是跟岸本齐史老师一样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我希望你们也拿出这些应对细节的这种诚意来。
嗯，
他一听，哦，确实是这样，说我们做东西确实要做，既然老师都对我们的游戏就要求这么细，我们为什么不用百倍的热情去回应老师呢？
嗯，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这个，做成了一个很成功的火影忍者出来。然后之后就有很多公司说，哎，你们做火影忍者这么成功了，那你拿这个引擎给我们用用，再做个漫改游戏吧。他说不，说我们做东西啊，就得是一个是我们真喜欢，
嗯，
还有一个是你们得足够真诚，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很好的东西来。
那这个逻辑是
对
的。
嗯，
对。然后之后也是跟就伴随着发展嘛，现在也是一家就规模也不小的公司了。
是相当成功。
对，然后他之前也总结出来，这本书里也会讲，很有意思，就是游戏，
嗯，
他说为什么很多漫改游戏很垃圾？
哎，
对，他说到这一点上了。为什么很多漫改游戏名头很响，但玩起来不好玩？他说就是因为就是，预算是有限的。
嗯，
因为日本动画它是免费播出嘛。
嗯，
那这个动画公司怎么挣钱呢？其实是各方面的赞助，比如说你像周边厂商、游戏厂商，我给你点钱，你给点钱，我把这版权买了，
嗯，
然后我再出相应的游戏。但是做游戏需要花钱。
嗯，
游戏厂商买过来之后，然后我买这个版权就已经花很多钱了，我在开发游戏我的钱更少了。
嗯，
对，然后再加上我还要做市场宣传什么的。
嗯，
对吧，这不就等于说我一层一层扣下来之后留给开发的钱不多了
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说我就拿这么点钱我去开发游戏，能开发出什么好游戏？其实游戏是个烧钱的行业嘛。
是，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想要解决这个办法，我们就找了很多，比如说第一就是一定要是版权方跟我们上头发行方的信任，只有你们信任我，
嗯，
你们才会给我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东西。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足够敬业，要做出一个很优秀的作品来。
嗯，
所以最后就是成就了他们这个 CCR 的一番事业嘛。对，其实这本书就是讲的很简单，但是很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有意思，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日本老哥，通过奋斗，通过燃烧自我成长，成为一个企业家，然后带领着全公司走向一个成功的一个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吧。
他们公司做东西确实耿直，我都记得我玩过的哪一代究极风暴是二还是三，那个量就很恐怖。
对，
当时那个究极风暴不是有不同人物的那个连携的奥义，
对，
我做的那叫一个多，然后有些是我印象中是漫，有的是动画没有，就是动画没改，然后漫画里有，甚至就是漫画里也没有的桥段，然后他就为了他觉得这几个人有这么强的羁绊，就一定得有那个奥义，
是，
然后自己好好的设计，然后还有那个演出，
对，
当时印象挺深。
当然 CCR 也他不是都做的都是好游戏，也有比较烂的，比如说阿修罗之怒，
别阿修罗之怒，
阿修罗之怒还
挺
好，
表现也还行，
表现相当相当强烈。
这时候也说了，当时跟卡普空说，我们就做一款别致的，你们爱骂就骂，但是我一定要把
这个拉给你拉满，
对，但是我一定要给你做的有意思，就是做的有我们 CCR 这样的这个诚意的东西。他在这个书的最后，他写了就是说怎么说呢，给了点年轻人的忠告嘛，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说你去回想一下你自己最近花钱最多和时间最多的地方是哪儿，这个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时间跟金钱是不会背叛你的。
嗯，
对，所以你当你找到这个事情然后确定好了之后，你就一定要义无反顾的去做，
诚实面对自己。
对，诚实面对自己，把这些遇到的这些困难变成一件很普通的小事，然后扎扎实实的，然后一步一步往前，你最后才能成就一个很完好的人生吧，就自己不会后悔的人生。
嗯，
对。然后他说我未来也想做一个不断创作的人。
嗯，
因为他说他觉得对这个创作是最帅的，
创作者的幸福是吧？
对，创作者是最帅的。在最后就落到这么一个点上，
还
挺有意思，
还挺带劲的。
对，书真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看完之后也值得回味。
没想到这个公司有这么，
对，
有这样的。
这个老哥就是很轴，他就是说，哎呦不行，我就算是我没有什么天赋，我要通过努力，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弥补回来。
轴人胜利，
他付出的东西也很多，
嗯，
就在其他人眼中看来，就可能真的是，这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始给我感觉就是犯得着嘛，
嗯，
何必呢？但是这老哥他确实咬牙坚持下来，而且做成了，这个事儿我也觉得可能是很多。
挺好，
很多朋友可以去学的，或者是可以去领悟的一些东西，
嗯，可以买来看一看这个公司的，
嗯，
对，
各种译文各种事儿哈，
嗯，
对，很有意思，就是不像是其他大厂那种波澜壮阔的发展史，这个就是小厂。
这里边我要提出一个，就不是每个大厂的发展都是写的波澜壮阔，任天堂就不是
啊，是吧？
因为老白最近在看那个任天堂哲学。
哦，那您讲讲。
没有，因为这本书其实和我们之前那本岩田先生正好能对上。
是，
对，他那个岩田先生里边讲了很多，就是岩田聪在做社长的时候他的一些管理理念啊，践行的内容。
嗯，
这里边其实这本书就是任天堂哲学，他这个副标题叫独一无二的创意梦想和爱。
哦，
看起来是一个鸡汤，
嗯，
但实际上的内容非常平实。
嗯，
因为这个作者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商业专栏作者。
哦，
就是他是井上理先生，1974年生于日本静冈，然后1999年在庆应艺术毕业。
哟，庆应，
嗯，
哎，
高材生啊。
多年担任这个日经电脑编辑部的记者，然后连续3年负责对任天堂进行各类采访，在日经。
哟，
所以就是他在经济这个方面是非常专业的。然后这本书和其他的就是企业传记啊什么有很多不同的是，他基本上尽量不去用感情化的笔触去描述这个事儿。
嗯，
他里边就是前边这本书并不厚，但是前面一半基本上全是数字。
嗯，
哦，
数字的图表，大量的数字图表，是不是
数据罗列？
也不是罗列，就是说提出一个论点，说明一件事儿，然后以数据作为支撑，
嗯，
然后告诉你说，在这个阶段任天堂发生了什么事儿，
嗯，
他和谁有关系，
嗯，
是岩田聪做的决策，是宫本茂提出的意见啊，山内溥退，就是他从社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
嗯，
啊，类似于这样一个情况。这本书讲的其实是这个 VU 之前的。
哦，
那个就是企业迭代的这样一个决策，还有就是关键的一些作用，或者说是这样一些节点什么的。
嗯，
这本书里边其实主要讲四个人。
嗯，
岩田聪，
嗯，
宫本茂，横井军平，山内溥。
嗯，
嚯，
对，
四个怎么说呢，明星吧。
哎，就是他们是任天堂四个就是决定性的关键人物。
是
啊，包括说里边对于就是任天堂的各种在商业方面的策略，
嗯，
以及他们自身面对游戏的立场， 这个事儿都是其实是挺一针见血的。
哦，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任天堂老粉是很熟悉的，但是如果你结合起当时的就是游戏市场的环境和数据化的这样一些分析，你就会知道在当时做出这种决策是很不容易的。就比如说任天堂的就是现金策略
啊，
他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账上有绝对充足的现金流。
是，
就是 V 在那个发售的全盛时期，他们最多时候就银行账上有10000亿日元。
火啊，
对，然后就是所有干金融的人就提起来就要疯了，你知道吗？就认为说就是把这个钱趴在账上是一种犯罪。
对、
嗯、
你这么大的钱，你其他就滚钱，
就没有资本回报啊。
对，现在都是钱滚钱嘛。
嗯、
对
啊，啊，但是岩田聪就不，
嗯，这么狠
就不，因为是什么？他自始至终认为钱是用来做事情的。
嗯，
如果就是把钱投入到生钱的过程中，而不是把钱拿去做事，那这个事儿没有意义。
嗯，
就是我们这些钱是大家认可我们的产品，
嗯，
认可我们的游戏交换来的，
是，
而不是通过金融操作把数字变出来。
嗯，
所以说这就是第一个，就是任天堂哲学的第一条，就是反金融化。
哦，这样，
对，
嗯。
它是极其明确的反金融化的，就意思就是什么呢？它就像当年那个纸牌厂、花札厂那样、
嗯，
我卖出一副纸牌，挣一副纸牌的钱。
嗯，
对。如果说一个游戏做了之后卖的不好，说明你的游戏不行。
嗯，
那
不要找各种理由，这个是从山内那儿传下的规矩。
哦，
山内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你跟他介绍一个东西，最大的忌讳是啊，这个东西哪儿都好，但是他呢？没有和其他产品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跟你急。这是任天堂在选择硬件和软件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想法，就是山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找就是社内的中层开始训话。训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任何时候无论在做什么，无论你是在做硬件的设计还是软件的设计还是游戏的营销，千万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任天堂本身的软件属性。
嗯，
它是要给人提供娱乐的。如果我们做出一个东西，那么人们从里边看不到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娱乐属性，你这东西就有问题了。做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并且拿到市场上去卖了之后，任天堂就不是以前任天堂。
嚯，
嗯，
话说的很重，
说的还挺有道理、
嗯、
啊，非常的严格、
嗯、
啊。他在这个社内是一个就是很专制独裁的这样的。
那对老山内，那
老山内那太厉害了。对，
是唯一能治过他的只有那金川惠子嘛？
对，
对
是确实，
其他没有人能治过他。
嗯、
对，之后就是岩田的社长风格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站上有很多就是岩田的，就是社长采访，他自己作为社长对开发部的各个同事进行采访，
嗯、
去了解同事们在想什么、
嗯，
在做什么。
嗯，
但是他的核心仍然是贯彻山内的这样一个想法。
嗯。
哦，
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个有声书的第二章就是我们之前做了一本有声书叫《游戏结束：任天堂全球征服史》。
哎，对，
好像他第二章就在讲山内的这个理念，但是我可能有点时间有点久了，因为好像听过这一段。
因为就是这本书里边谈到的，你或多或少都会从其他谈及任天堂的故事里边说到这些。
嗯、
是，
但是他这本书好的一点就在于，就是他文笔一般。
嗯，
为什么是好的地方呢？
因为文笔一般，他们有很多华丽的词藻，或者说煽情的段落，如何如何。
哦，
所以他能把这事儿说得非常清晰。
嗯，
就比如说他列举岩田的观点，就是直接拿那个他在员工大会上讲话说。
嗯，
就是说那是2007年 ，V 是行销全球嘛，全球大卖，然后一年之后不就卖到1.2亿台了？
是。
嗯，
然后他那个在股东大会上，作为社长。讲话是这样的，说 V 的成功是因为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收益，这不是我的功劳。
嗯，
我们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说供货跟不上，而是任天堂内部开始出现了自大的情绪，我比别人都牛逼。
哦，
对，
就不让恃才傲物呗。
对、
嗯、
包括说就是那个 你像从他上任社长开始，
嗯，
他接手就是各个的就是游戏的开发的部分呢、啊、然后就是跟那个各个组长去沟通啊、
嗯、
跟宫本茂去平衡啊，很多、
嗯、
很多很多东西，
嗯，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任天堂原来是在以技术取胜的这样一个时代里边占据了鳌头，
嗯，
但是呢
是
在此之后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这是宫本茂和他共同得出意见，
嗯，
就是过时的技术它能不能提供娱乐是能的，这个布局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就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嗯、
就是说当索尼和微软在考虑用一个游戏机的那样的体积去达到更尖端的技术水准的时候，
嗯，
任天堂考虑是保持同样的技术水准把它缩小到体积的几分之一，
嗯，
原有体积几分之一、
嗯、
这就是 V 的研发，
嗯，
V 的研发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这本书里有
是吗，
对，他最终研发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把游戏买回去摆在客厅里妈妈看不见
啊，对对对，我好像之前在那看过这一段、
哦、好长、
啊、
对，妈妈看不见、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宫本茂和这个岩田社长认为是决定一个家庭能不能玩游戏的是妈妈，
对，
媳妇儿，还有未来的妈妈媳妇儿，
说特别，
游戏机因为要摆在你家的客厅里，
对，
嗯，
第一他要摆在客厅里，第二，如果它太占地方的话，你的视觉总会被它吸引过去。
嗯、
你被它吸引过去，你就会心里想：“哦，家里这个死鬼又他妈玩游戏。
嗯”
哦，
嗯，
干点正经事儿 啊、
嗯、
啊，类似于这种。然后呢，他玩那些游戏，没有一个我看得懂的。
嗯，
是，
这他妈怎么办？
哦，火上加火，
哎，火上浇油。
嗯，
过三天就把你游戏机脆了。
嗯，
哦，
那你看看现在 PS 五，妈的，
太大了，就是说。
还是比路由器大、
就
是、这是一个综合的考虑，包括说 V 的手柄设计啊，就是他们怎么去考虑、
嗯、
它就是按照遥控器去做的，
对
啊，这个当时其实2008年的时候就报道过，
是
就是说它就是按遥控器做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家里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游戏的人，
嗯，
能够非常快的理解游戏是什么。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特逗的，但是跟 V 没什么关系，是以前我的那个偷偷买的 NDS，
嗯，
跟我妈说，哎，这是我电子词典，然后就是
太好了，这
就信了。
是
NDS 这块
PS 二什么 DVD 播放器
啊 ，PS 路由是吧？
对对对
，Plus Speed，
对，
嗯，就那个 NDS 这个两片屏幕，这个其实也是山内留下的。
嗯
啊，
山内就是在那个交接社长的时候，跟那个岩田聪说了一句话、
嗯，
我觉得俩屏幕不错，
真的吗？
他走了，
真的
是
吗？
是，这书里写了。
我操、
哦、
啊！
还有这个故事呢
啊！
这算秘闻了、啊。
对，然后之后就是那个他们就玩命的琢磨，怎么出两个屏幕，然后还能让人享有乐趣的游戏。
嗯，
就这样，
好多
才把 NDS 给造出来，
才把 NDS 造出来，
哎，有意思。
然后包括说，就刚才说，其实是它第二个点，就是软件的娱乐属性。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产品的服务
啊，
就无论各方面的服务，就是人亏券这个东西，最开始是什么时候出来的？2003年，
嗯
啊，是吗？
2003年就有人回去
哦，这个咱是没有接触到，
就只在日本。当时最开始是在东京几个核心点，就是任天堂的那个直营店。
嗯，
这个是岩田聪提出来的，就是会员免费加入，然后呢可以换点，点可以兑换游戏周边其他东西
啊。会员服务，
会员服务、
嗯，
这是最早的会员服务。然后包括说在之前，就是甚至在超任时代的这个下载服务等等。
嗯，
其实就是要把服务的东西就传递到每个玩家之中去嘛。
嗯。
就这个东西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诟病老任，你怎么回事，就这么多年了做的东西还是因循守旧的，
是、
嗯、
但其实就很多时候你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就他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服务能够让尽量多的人得到这份娱乐的快乐。
嗯，
就他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很逗，就是有一个兵库县的玩家，
嗯，
他那个 NDS 呢就是两屏之间裂缝了、
嗯、
坏了，但是呢就是一看还在保修期内，他就寄回去了，寄回维修部。
嗯，
回来的时候呢，他收到了一台全新的 NDS。
嗯，
就等于说是旧货换新，这个那个
你就换新了，
你就换新了。那个就是原来机器坏了，
嗯、
修不了了。
嗯，
但是问题在于，他这台机器上原来就是旧机器上的贴纸，
嗯，
是按照原样给它贴回去的。
嚯、
啊！对，这是一段佳话
啊，
这个我听过，
就非常牛逼。
哦，
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技术部门人看了之后觉得这台机器修不好了，
嗯，
但是呢就是当时的技术部长就说了，说是每个孩子的玩具上面的任何一点东西都是特别珍贵的， 所以呢，你要给他一台新机器，这个很容易，
嗯、
但是你得把贴纸全给贴回去。
就是说，他真的我哭死
了，
是
啊、对，确实啊，
嗯、
啊，感动了，感动了。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说十分钟直面会什么，其实我觉得也还行，就是啊，
是
虽然说
接受，
都可以接受，人家就把话说完了，到时候你掏钱不就完了吗？
是这样，
是吧？就老任的东西，就是让你失望也失望不到哪儿去。
嗯，
对。
你觉得说还真是，
对，不会说真的就是失望到跌穿底线那种，而且就是你对于他的产品有一种保底的信心，
嗯，这是
一定会有一种保底信心。同一类的或者说是这个类型的，这个季度没有不着急，挡一挡，下个季度总会有。
嗯，
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你说现在骂游戏公司很多，骂 SBSE SB 暴雪什么的，但是你说有骂 SB 任天堂，我觉得很少。
确实
也有吧，
可能对很少，就相较来说很少。
嗯，
对，
因为
我觉得任天堂很怪的，让人想骂的都是些很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有些很、
嗯、
很执念的地方。
任天堂有的时候有些营销策略非常的诡异。
对，
嗯，
嗯，但是就是游戏方面，
就大家还是对任天堂很认可。
总体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可能会有小毛病，但你会认可它的真诚的人。
是，
嗯，很神奇。
你会按照这个方向去想。
是，
就是里边谈的这点，就是产品服务、软件属性、反金融化，其实缺一不可。
嗯，
为什么大家都是那个？就你像动视暴雪，我们做四期啊，最后变成什么了？就资本博弈嘛。
啊，对，
对吧、
嗯？
最后做那个事儿跟游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屌关系没有。
是、
嗯、
是吧？
人家做的所有东西都是为这是游戏在转。
就你、
嗯、最后他的理念就是刚才老白说的那个，就是我这个钱不是为了生钱，钱是为了做东西。
对，他是钱是为了做东西、
嗯，
就是任天堂的在那个游戏业内的待遇是偏于中下的。
嗯
嗯，
这个就是看过那个日本游戏产业报告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偏中下、
嗯，
都不是说绝对中游。
是，
但为什么很多人不跳槽？这本书里有一个答案。
嗯，
就是任天堂的开发部的员工有非常大的调动资金的权限。
哦，
嗯，
有非常大的调动开发资金的权限。他们就是按用2007财年的研发投入来算的话，按当时任天堂的员工总数，就是开发员工的总数来讲的话，每个员工每年能够调用的资金是3500万日元。
哦，
火，
相当
就是这个组如果10个人的话，
哦，
你算算
是
吧？
嗯，
然后同期的其他企业，他举了佳能做例子，
嗯，
07年佳能，2007年佳能，
嗯，
佳能全年的开发费用是任天堂1/3。
哦，
嗯，
而且就是任天堂的组织架构很扁平，你认为这块我要把它做好，那么就是你把理由罗列出来，形成自洽的逻辑，你报上去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嗯，这个咱们那边盐田先生里有讲
过，
对，盐田先生里边也有说过。
嗯嗯，
啊，包括说就是你看就是很多企业文化呀、
嗯、
企业精神啊，其实这东西属于缺什么补什么。
嗯，
任天堂没有社训、
嗯、
他不用。
嗯，
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任天堂的灵魂、
嗯、
就是每个员工都知道任天堂的灵魂、
嗯、
但是呢就是你去问他什么任天堂的灵魂他说不出来、
嗯
哦、
啊，最后的一个答案就是我就是任天堂的灵魂、
嗯、
就是对这个员工自己说、哦、就是说我就是任天堂的灵魂、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任天堂不会因为哪个游戏的质量在波动然后就影响他的股价进而影响他的决策。
是，
对，
反正说成了这就这波不成了，不成这波不成那就是这波
下一波呢。
其实他就是反金融化嘛，不靠金融吊命。
是
大部分的就是现在的欧美游戏公司、
嗯、
非常非常多的欧美游戏公司它是看着财报靠股票吊命过日子。
是，对股价非常非常敏感，
极度敏感。
嗯，
就股价一个剧烈波动就要裁几个就是海外办公室什么的。
嗯，
是，确实是。
所以你看任天堂真的算是一个游戏公司中的另类吧。
对，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牛逼的游戏、
嗯、
就是动物之森。
哎
哎、
嗯，
他这里边说话就跟豆儿刚才说话一模一样。
嗯，
就是动物之森不是为了跟竞争对手比较创造出来。
嗯
嗯，
而且以后也没人跟我们比，
就是
比不了，没有人能比。
是，
就能这么就是有自信的说这句话。
是，
这厉害。哎，任天堂真厉害。
我对这个观点特别像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看到的一个观点，但是我忘了讲什么的了。但意思就是说，你想做成一个东西，不管是做游戏也好，我拍电影也好，或者干嘛也好，我不是为了去做题。就是这个，现在市场流行元宇宙，我加一个元宇宙；现在市场流行啊赛博朋克，我加一个赛博朋克，最后混成一个做题的答案。
啊，
对，
你做这个东西出来他就不会成功。你真正想做一个好的东西，必须是你自己认可了，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别人也 认可你。
是
是、
嗯，
现在不都是什么坏消息缝合外，好消息全缝了。
对,
对，
全缝了。
但其实我觉得，就这本书和豆哥那本书里边的，就是就内核是共通的，就是你、
哎、
你得真诚的相信你做的东西是有价值、是正确的，然后你才能做成功。这是第一步。
嗯，
这是最起码第一步。
对，而且他们一直坚信，就是我足够真诚，我就可以去打动对方。
对，
因为我有这个自信。
是，
对，
虽然听着很理想主义，但是理想主义者还是能成就奇迹的。
哎，
别奇迹了，还是我对不起，对不起。好，四十二最近在看的是《科幻界漫游指南》。
是
啊，
这本是一个科幻史。
嗯，
首先就是这书装帧特别牛逼，
这是读库出的，装帧真的很好、
嗯、
很好。
一开始都没舍得给它拆开，
带硬封套的是吧？
对，带个特别硬的硬封套，
看着跟录像带似的。
对，就是特带劲，它那个紫色用的特别考究，
是这个紫色还挺高级，
紫色的布面的烫金
的，是
的，
书
籍。
对，
然后呢，它是一个，实际上你看它的英文的副标题，
嗯、
它是一个文学史，就是之前大家听那个飞刀老师给咱们录的那个。那本科幻史，港安的那套科幻史，
嗯，交错的世界，
交错的世界，
嗯，
他会提到，就是说，科幻史有很多个角度，
嗯，
而且有很多非常神奇啊、比如说那个交错的世界是属于那种亲历者角度，
嗯，
那老爷子有现代科幻的那一年出生，
嗯、
你想、哦，就整个我们聊起来只是历史的事儿，那老爷子是亲历者，
嗯，
是，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角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甚至有那种什么宗教或者神话观入手。还有一个角度就是这个文学研究角度，就是这本，
嗯，
基本上是这么一本，他就基本上从最前头开始捋，然后捋到现在。作为一个科幻史，能介绍的并不多，因为科幻史，主要是欧美科幻史能讲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嗯、
雨果跟斯巴克从这个纸浆文学开始、
嗯、
一步一步的啊，黄金时代有坎贝尔，然后新浪潮了，新浪潮结束之后有了赛博朋克、
嗯、
赛博朋克之后就是现在，
嗯，
大家这个读科幻或者听我们节目很多我们都捋过这个过程，这本书基本上就囊括这个过程。
嗯，
然后最我想要提的两点很不一样的是，他这本书学术气息比较重，
嗯，
所以呢，他会提供一些更，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也许读起来没有那么有趣味性的内容。比如说，他对科幻发展的早期形式做了很长时间的探讨。他说，就是你怎么定义科幻，你就直接影响了你认为什么时候是最早的科幻。
哦、
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弗兰肯斯坦是最早科幻、
嗯、
那是其中一种科幻观、
嗯、
但是还有一些对科幻定义的方式可以把什么奥德赛啊之类的，就是
那
个那
也可以吗？
对，也可以说就是什么吉尔加美什、
嗯、
这种早期的带有幻想元素的冒险故事视作科幻的最早开端，就是它前面会有很长，就是占了相当大比例的内容去掰扯这件事，
因为各国史诗里边其实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所以
罗美也纳里边也会有，就
是、但是它跟它是幻但跟科没什么关系。
对、
嗯、
然后你就会提到这一点，就是对这个科学认知的这个搭建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了就是很多人认为的就是科幻的开端。比如说弗兰肯斯坦的开头就是因为他是拿雷击造人，所以说他引入了科学的解释，然后才认为他是科幻开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包括他那个早期科幻现代科幻出现之前有这个科学传奇这个概念，然后再到科学幻想，就它有一个从1870年到1914年有一个这个过程，
嗯，
啊，这个过程其实还很复杂，就是说我们一想起来什么凡尔纳、威尔斯啥的，
是，
其实那个阶段有好多作品，而且这个讨论是非常复杂的，
嗯，
对于科幻爱好者来说，可能对这个部分了解并没有那么多。还有就是在跟斯巴克前，纸浆科幻前，还有一个就是他专门拿了一章聊这个所谓的乌托邦前景。就他会聊到乌托邦小说本身跟科幻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
嗯，
在有现代科幻之前其实就有乌托邦小说，
嗯，
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有了科幻之后，很多人喜欢把乌托邦小说把乌托邦题材视作科幻题材的一个子类，但其实不是，
嗯，
就是乌托邦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从文学史观观点下来是个独立的品类，他只是说进入到冷战阶段之后，或者说二战结束之后，他跟科幻的关系非常非常近，
嗯，
但是
他不是，
他 一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一个科幻品类
哦，
就很神奇、
哦、就是说桃花源记是不是科幻，
哎，就对，就是很有意思。另外一个这个书的史观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两章，最后的两章非常值得读一读。
嗯，
因为它的第六章是新浪潮革命啊，就是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这章就是给我很大启发。
嗯，
讲的是一些我们作为科幻读者可能不太关注的一些事儿，一些骂战，
嗯，
究竟是怎么骂的，还有它里面的一些就是跟经济运作直接相关，就是新浪潮运动的旗手办的那个杂志，
嗯，
因为它太激进，所以那个杂志其实办的就是没办几期，反正就停了。
嗯，
然后他又怎么就是。想办法维持这个杂志，有些这样的事儿、
嗯、
还有能看到那种非常激烈的理念上交锋、
嗯、
科幻作家互相攻击、
嗯啊、就是文人
对对对，然后就会聊到说当时那个厄修娃勒古恩对这件事情深恶痛绝、
嗯、
说你们两边都是傻逼、
嗯、
谁还不是傻逼，然后就是他特别讨厌这个派系的党派之争、
嗯、
对科幻的那种摧毁
啊，千奇百怪嘛、
嗯、
对，然后但是最有意思是他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首先他有一章是从新浪潮到21世纪。
嗯，
那我们之前讲那个科幻文脉的时候就会提到说新浪潮有一个最丰硕的果实就是赛博朋克。
嗯
嗯，然后但是在赛博朋克之后我们会认为文脉终结了，就是写啥都有。
什么玩意儿
啊，写啥都有。
嗯，
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第七章从新浪潮到21世纪以及第八章新范式2001年之后，
嗯，
大概的了解到就是西方的文学研究者对新浪潮和赛博朋克运动结束之后的科幻发展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归纳。一方面他们承认现在是一团乱麻，
嗯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就渐渐的争取在其中捋出一些脉络。比特别是我觉得很有启发的是他就会聊到这个新浪潮运动之后的一些科幻对主流文学的一些影响，
嗯，
然后还会提到这个新怪谈运动
啊
是怎么影响这个后来的科幻、嗯、还有这个 Young's Fiction 就是所谓的
什么
少年小说，就是饥饿游戏啊、
嗯、
移动迷宫，
嗯，
它是怎么和这个之前的经典的科幻发展这个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
嗯
啊，
本质荷尔蒙小说，
对，但是这荷尔蒙小说怎么来的，他也会跟你这个好好的探讨一下，
嗯，
行
啊，最好的最好的是你能从里面看到一些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一些书的介绍，比如说什么七夏娃，
哦、
嗯，
这就是这个尼尔史蒂芬森在《雪崩》之后写的，啊、嗯、
啊，
然后还提到了《三体》的这个影响，
哎，那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呀？
这本书应该是反正编得很近，对，编得离我们很近，
2016年之后，
但是。
嗯，
我要指出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对科幻史非常感兴趣，
嗯，
我不建议拿这本作为第一本，
就是经典的，我不建议你买。
就是这本书，就是特别学术，
嗯，
就是他就给你拉大单子，
嗯，
因为他要给你讲的是历史，他、
嗯、
首先描述当下这个科幻呈现一个什么态度，
嗯，
然后比如。第一本书，
嗯，
它有个关键的特点，描述一下。它甚至都不会讲这个书到底讲了什么。
好家伙，教材是吧？
对，就基本是教材
啊、
嗯。就是啊，这本书它有一个点的特别的重要，
嗯，
正好印证了当下啊、比如说这个70年代，
嗯，
它是这样的。好，然后没了，下一句，谁谁谁写的第二本书对这种情况做了有力的回击，怎么回击呢？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桥段，它是这么处理这个科幻点的。
嗯
嗯啊，巨快！我跟你说，一段7-8本书
啊，科幻起居录、啊，
蹭蹭的，就是它甚至没有那个，比如说《星空的旋律》那种，就是所谓的通俗的科幻史读那种，
嗯
哦、
就是它有点那个推荐你书的意思。
它还是
还说这本特好看，它大概讲什么意思呢？
那本那个还是照顾读者情绪、
啊。对对对，你看，它是先讲了这个，然后再讲了这个，所以它有个科幻点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哎，
哎，
然后同期呢，还有一本书也很好看，它大概是这样，这本不是这个态度。
嗯，
这本书是非常学术的，说。为什么我们对比如说新浪潮时期有了这样一个定义，那是因为有这本这本这本和这本，
嗯，
好啊，
我说好
啊，
嗯，
他给我列7本书里面大概有1本我读过，哦，那我大概知道他要说什么、
嗯、
但是如果他给我5本书1本我都没看过，我
就得看这本书去，
我大概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嗯嗯、
是这样的，就是他会极大的充实你的待读的书单、
嗯、
哦，但是有点太多了，
以书养书是吧、
嗯、
对，所以说我是推荐，比如说，各位可以读一下，比如说那个《交错的世界》，
嗯、
然后之后这本书会， 极大的丰富你对对应时代的那个参考书目的量。
嗯，
但是你一上来就读这个。
不是，那我觉得还不如先把这本书买了，然后照里边书单再买书就完了，你知道吧？
因为它真的就是它呈现的这个科幻历史就显得有点没有那么有人情味儿，
哦，
比较严谨，但是不是那么有人情味儿，
就读起来不是很快乐。
对，它不是那种奔着让你快乐，或者让你觉得哎呦，科幻原来以前还有这么多这么有意思的书，它不是这个态度，
嗯，
它是给你整倍儿明白。
嗯
嗯，
就是根斯巴克时期到底有哪些。才使得纸浆科幻有了地位，
嗯，
给你列啊这一篇，
就听起来很像教材，
对，
就说了就是教科书嘛，
听起来对，听起来就像是我的数学老师，
嗯，对。然后卡梅尔的时候，他喜欢科幻作家写什么样，
嗯，
代表作啊，那几本至少我们都看过，
嗯，
啊。
就如果你不是在课堂上读这本书，你就觉得请了爹回家。
对，然后他反过来会说，同时男孩会说，即便没有新浪潮的时代，
嗯，
在当时反对科幻。那个坎贝尔的科幻的这种定义的人也大有人在
啊。
然后下一段五本书，每一本都是基本上一到两句话
啊，
点出了一个点子，其实和坎贝尔的直接冲突，就是他大概就是这么一路推过来
啊。罗马亡于1453这种写法是吧？
哎，对，差不多是那样，反正就是很丰富很严肃，但是呢读着就有点跟头把似的。
行吧，
嗯，就是跟头把似的，
慎重购买是吧？
反正是我是觉得科幻史不多，但是就是每一本读起来都会有一些很神奇的收获，
嗯，
所以你要是想这个再读一读不一样的科幻史，这本还是非常值得你去看的。
嗯，
嗯，
就是有点累。
对，当然就是刚才四十二说那个交错的世界，
嗯，
集合网也跟文景合作了这个有声 书
大家听一下哈，
还有时间轴，
哎，
就是，
哎，我觉得真的交错世界和这本书就是一个轴线的两端，
嗯，
那个就是完全的人的视角，
嗯，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作品跟社会关系，
嗯，
那个视角，
嗯，
也不是说它不好，
嗯，
就是你最好是搭着读，
哦，
不然你就读的就是怪累的。
对，可以，啊，直接买两本。
哎啊，那这个任天堂哲学推荐跟岩田先生搭配读啊，哦，我没有有声书，
哎，是，
哦，
是，
还有这个游戏结束啊，
三个都那这俩
都
有有声书。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
做起广告了还行，
不同的视角搭配着去看，因为就是前面读过岩田先生还有游戏结束，
嗯，
了解他们就是那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事情，
哎，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不同的人物在那个历史时期里边他们的行为，
嗯，
包括决断。
嗯，
你才会更好的理解他们当时为什么那么决定。
哎，确实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的时候，它最后会形成一张网，一下子就让你就更清晰
了。就比如说你像岩田先生那本书里边，
嗯，
他很多时候会说一些岩田聪说的话，
对，还有他做事的风格什么的。
他做事的风格是什么，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把那段话单独摘出来，
嗯，
其实你很难理解到他当时在那样一个情形下说这个话的时候要下怎样的决心。
是。
嗯，
或者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嗯，
你必须得跟这个就是任天堂当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你才知道。
嗯，
对。
然后最后我再简单的推荐一下，再推荐一次上期老白推荐那个书，
嗯，
就这本玫瑰蠕虫啊，
巨厚，
强烈推荐大家读一下。
过瘾吗？
太过瘾了。
过瘾吗？
太牛逼了。
没有电子书啊。
我对，就是希望能不能整个
量大管饱，
整个电子版，求你，求大家。
我跟你说，这本书可真不是量大管饱，
太狠了。
这本书是量大噎死你。
太好，这个书就是太爽了，就是我现在
强硬，你知道吗？
才读了五分之一，
嗯，
这个书在前五分之一的保证做到了每100页整个故事翻一番。
我操，
嗯，
第零章一共60页，
你以为你买了一巨无霸，结果它真的
是
巨无霸。
对，
嗯，
你想吧，
嗯，
第零章读完的时候，
嗯，
地球已经没了。第零章刚结束，
不是在第零章开头，地球开始没
对
啊。
啊
第零章结束的时候
地球彻底没了。然后呢就是我上期不是说过吗，
嗯，
就是在这本书里边你以为是主角人每20页死一次。
对对，上次
这
么
说。
真的。你知道这个第零章
过山车是吧，
有人活不20页这
是，
嗯，不知道谁是主角。
就真的是这个第零章读完的时候它的那种强度到什么样的呢，就是在第零章中人类发现了外星文明，
嗯，
被外星文明打了，
啊，
被外星文明灭了。
啊，
然后地球上的文明重启了，
嗯，
太空中的文明就是把高达那个政治状态呢倒了两番，
嗯，
不是这第零章的
第零章刚结束，
对
，what？
我跟你说，就到这种程度，
是的，
嗯，
啊，就是地面上乱作一团，然后太空中乱作一团，
哎，
然后银河系的外星侵略者 逼近了，第零章66页，
哎，
哦，就感觉像
是，我感觉我他妈就是感觉这是四五本书内容，
你按一下加速键再看，
对，
看电影，
是，
就是你要一口气能把这66页读完的话，就大脑皮层受一次轰炸，
真的非常厉害，
哦，
非常棒，
嗯，
这个书
更比山高啊，
哎，
对，请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虽然真的有点厚，但是真的非常的爽，
贵。
真的非常贵，俄罗斯人写科幻是真的了不起，
天不生伊娃图林，万古如长夜，
是，真是，
啊，
这人真是个神人啊，
嗯，可以，
好，也再推荐一下，
好
好的，还有今天我们这个推荐的书就还挺杂的哈，
嗯，
对，然后那个我们下个礼拜会去 ABC 艺术书展，时间是7月28号到7月31号，地点是北京市西城区廊坊头条17号的劝业场文化艺术中心，我们会在3层，就是和氏集团的这个摊位。另外就是8月份这个42的海报系列商品，
没有不够，就是主要是海报的，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很喜欢海报这种生物而已。
正好8月份了嘛，8月份马上就该开学了，就9月开学了嘛，
嗯，
然后买几个。就是到寝室里去，对，送送朋友啊，送送这个新，
送
对，
送
送新同学啊，
送送
大家介绍介绍嘛，
啊，
对，
真的吗？
谢谢大家，
挺合适的啊。
对，
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和氏奇谈第42期就到此结束了，哎，谢谢大家的收听，
哎，
祝大家就生活愉快，
哎，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